我们继续来思想成圣。那么在我们上一次的成人主学当中，或者前几次成人主学当中，我们来思想了基督徒的成圣。我们知道基督徒的成圣与基督徒称义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基督徒被神称义是靠着信心，称义是一次性的，上帝宣告这个蒙恩的罪人不再是罪人，因为这个罪人的罪已经被耶稣的血所洗净，因为这个罪人应该接受的罪的刑罚已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他承担所以称义是一次性，但基督徒的成圣呢却是一个过程，却是一个可以说很漫长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个新的概念提出来我们称之为圣徒的坚忍。那么圣徒的坚忍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就是圣徒蒙神的保守就是同样，就是其实这两个不同的词是描述同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生命过程。那么如果站在神的角度来看呢，是神一直在保守这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一直不跌倒，一直不退后一直不失落。那么站在人的立场上，在这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立场上，那他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要在这个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坚强，他要忍耐所以称之为圣徒的坚忍。那么圣徒的坚忍呢，第一个就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得救的人是不会再从恩典中堕落了用另外一句就是广为人熟知的话，就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就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这个得救之后就不会再堕落，不会再失落了，因为圣徒的坚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蒙神的保守所以圣徒的坚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得救的人不会再从恩典中坠落圣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经文我在这里只是列举出几条第一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0章28到29节，主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就是得永生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是永远不会再从耶稣的手中失落了因为这样的人是天父上帝赐给主耶稣的，而主耶稣说他比万有都大，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什么权势大过天父上帝的权势，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耶稣基督手中的羊就是再夺出来。在提摩太后书1章12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呢，这里是站在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的立场，他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他受了许多的苦难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就是他并不觉得是一件蒙羞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们知道这里把这个信心就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深信，前面是我信，我知道我信的是谁，第二个是深信，深信什么呢？他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就是信他能 保守我。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这个经文没有列出来啊，但是我刚才给大家读了几遍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非常熟悉，就是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就是深信上帝或者深信主耶稣能够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我们大家可以思想讨论一下，我所交付给上帝的是什么？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交付给上帝的是什么？上帝可以保全我，这是我们所深深相信的。我们蒙恩得救人交付给上帝的是什么？我刚好像听有姊妹说是灵魂身体是吧？这简单就是生命了。耶稣说我们自己要救自己的生命，必要怎样失去生命啊！我们若因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或者因福音的缘故舍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耶稣，因为福音，因为信靠他，我们把自己的命交在神的手中啊！你如果再说具体，就是身体和灵魂，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而且我们深深的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的生命，神会保守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圣徒坚忍，就是一个圣徒在这个地上受了许多的苦难啊，他不觉得以为耻，他也没有抱怨啊。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第一，他知道他信的是谁，就是他信耶稣，他很认识主耶稣。第二，他深知耶稣能够保守他，把自己的命交在耶稣手中，耶稣可以保守他的命，一定可以保守他的命，就是不会保守，就是保守他的命，生命不会再堕落了，不会再失落了，不会再落到地狱火湖里去了，这是耶稣一定可以保守的。所以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心里深深的相信这一点，所以他在地上经历许多的苦难，他都觉得不以为耻，他都觉得啊，信心不会失落，因为他相信耶稣一定会保守他所交付给耶稣啊，就是生命，我把我的生命托付在耶稣手中，耶稣一定会保守的，不会失落。那么在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里面呢，就是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后面有一个括弧，那么有另外一种翻译，就原文的意思哈，希腊原文的意思，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就是神给我的，神一定能够保全啊！这其实说到底呢，也是人的生命，因为人的生命谁给的呢？神给的啊，神给的。说到底还是人的生命，就人的生命，一个或者说的再具体点，就蒙恩得救的人，被上帝拣选的人，被上帝预定的人，他的命。从人的角度来说，他信主之后他就交到神的手中了，从神的角度来说，这个命本来就是神给你的，那么神现在把你拯救回来，把你用耶稣的血把你赎买回来，神一定就保全了，不会再丢了啊！所以这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再从恩典中坠落。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其实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就是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说，上帝一定会保守的。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所以这里也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信心的宣告，上帝必定保守啊。所以这就是圣徒蒙保守，或者说圣徒的坚忍的意思。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两个词所描述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的意思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再堕落，不会再失落了啊。那么首先要强调，这是神的保守。为什么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再堕落呢？是这是神的保守。在诗篇的127篇1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罗马书11章18节，你不可向旧枝子夸口， 若是他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啊，圣经这样的经文有很多很多哈，我只是列举其中两节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得救，归根结底，基础基石是什么呢？上帝保守他了，啊，上帝保守这个人，他自己可能非常的警醒啊，他可能就是一直坚忍啊，保守自己的信心，持守在真道上面，他尽了他一切的努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人你虽然是很警醒，但是若不是神来看守，你的这个警醒也是枉然，也是枉然。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神在看守你，所以这个城池才不会坍塌啊，才不会被仇敌攻占。所以不是你拖着根，是根拖着你。这是神的保守。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成圣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坚守。啊，我们就从圣徒的坚忍这个角度来看，他自己要坚忍，啊，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就是当神在他生命中做工的时候，他要顺服，他要顺服，而且他不仅要顺服，他要竭力的顺服。顺服的意思，很多的时候就说，我们往往会把它从一个消极的方面理解，就是啊，我顺服，我就是不反抗。不反抗叫顺服，比如说圣灵让我做某件事情，我不去反抗他啊，什么就顺服。但圣灵其实顺服应该从一个更主动的更积极的方面去看，因为顺服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已经反复强调，顺服的基础是自由。一个自由的人才会有真正的顺服。奴隶也很听话，对不对？一个奴隶看起来也很听话啊，也好像也很顺服，但是奴隶的顺服不叫顺服，叫屈服，啊，屈服，他是被迫的，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他是屈服，所以奴隶的那种所谓的顺服，他跟自由没有关系，而蒙恩得救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是得了自由的。所以自由结出的果子就是真正的顺服，就是真正的顺服。所以顺服就不是仅仅是啊，我不反抗，我就是我不挣扎。顺服不仅仅顺服是自由，是主动的，非常主动，我积极的去配合圣灵在我生命中的工作，我积极的去配合。比如说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啊，今天有一个圣灵。有圣灵的声音在我心里对我说话，啊，就说啊，你看我，信主这么长时间了，啊，我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啊，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啊，我要来遵行主耶稣所说的话，打一个比方哈。那么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信心经历。我跟大家就是以前就是很多年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奉献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难，啊，奉献很难，啊，其他的事情我都愿意干，开放我自己的家呀，或者让弟兄姊妹到我家里，就什么都 OK， 啊，但是呢，我可以花时间花精力，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一说到这个奉献我就比较难。但是有一天说圣灵对我说话，就是，真的，如果我叫耶稣是主，那我就要啊，真的把耶稣当主。那耶稣对我所说的那些教训，我不能就说啊，有一些我愿意，有一些就比较回避，怎么讲啊？有一天圣灵对我讲这样的话，然后我就开始啊操练奉献，然后就比如说就奉献，刚开始就说啊我就是勉强去遵行耶稣的话，后来我就是说不可以总是这样的勉强啊，我稍微多一。点点，稍微多一点点，比按照所谓的十一奉献呐或者什么，哎，稍微多一点点，所以这个就有很大的不同，啊，这就跟那个在律法之下的人，他们守律法是不一样。律法之下的人，他们遵循律法，他就说，我勉强做到就好了，是不是？勉强做到就好了。啊，我不会被上帝责备了，我勉强做到。但是耶稣来，耶稣说的教训是什么？别人把你的礼仪拿走，你要怎样？你要把外也给他。别人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要陪他走两里。所以这个本质的区别就是这个一里路和二里路的区别，就是这个里和外里的区别。一个不自由的顺服，就是说我勉强做到就好了啊，你不要就像一个奴隶顺服奴隶主，奴隶主对奴隶提出要求，这个奴隶就说，哦，我勉强做到就好了，这样的话我的主人就不打我了，不用鞭子打我了，这是奴隶的屈服。而一个自由的神的仆人，自由的仆人，他顺服他的主人是什么？主人让我做某件事情，哎，我稍微多一点啊，我明白我主人的心意，我体会我主人的心意，哎，那我积极的去配合。这个积极就体现在我不是勉强的去迎合，或者是去屈从。所以顺服呢，我们常常说就是圣徒的坚韧，就是圣徒要顺服圣灵对他的带领。那这个顺服体现在圣徒身上，就是积极的，积极的，不是那种啊我不反抗我不挣扎啊，我既然神让我往这边走那我就去吧，不是，而是说神既然让我往那边走，那我就跑吧，那我就跑着去吧，是这样啊。所以这是圣徒的坚韧。圣徒的坚韧呢，那么圣经的经文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就是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向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这是使徒保罗，当然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就说呢，描述他自己这样的一个在信心之路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他说用这个生命状态，他用一个奔跑来形容，或者更加具体就是马拉松跑，是长跑的，长跑不是短跑，是一生都在跑。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圣徒的坚韧的一个非常形象的。非常形象非常画面的一个描述。当我们来思想圣徒的坚韧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很抽象的概念，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具象非常具象的一个画面。你看那些跑马拉松的人啊，这就是圣徒的坚韧啊。跑马拉松我没有跑过，没有跑过，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体育的爱好者，很初级很初级的爱好者，很多的时候就是旁观，没有真正。但是我知道跑马拉松的人，他们要在跑的过程当中，他们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这个阶段，就是想放弃的阶段啊，想放弃的阶段，就是那个心肺功能跟不上来呀，氧交换率太低，然后这个肌酸大量堆积会很痛很痛的啊。这个加西瓦肯定更有经验，但我都是纸上谈兵。所以他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阶段，很痛很酸，然后皮肤刺痛那种，他不能放弃啊，他不能放弃。所以保罗就用跑马拉松长跑来形容圣徒的坚韧。然后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圣经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里同样也是对圣徒在地上的一生的一个总结，就是他跑完了，他坚持的跑完了，或者他是一个战士啊，这是一个漫长的战役，漫长漫长的战役啊，不像很多很多的战争打个几天几个星期几年就结束了你哪怕抗日战争也就八年也就结束了，而这个圣徒要打的这个仗是一生之久，是很漫长很漫长的。哎，最后他在地上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就说跑完了，这场漫长的战争漫长的旅途他跑完了。所以这个奔跑长跑就是圣徒坚韧的一个非常形象的 一个描述。然后圣徒的坚忍呢，就是人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再从恩典中堕落啊。首先一个非常最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呢？这是神拣选的必然结果，必定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蒙恩得救的人，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都拣选了，创世就拣选，所以很自然，上帝既然拣选了，那他必定不会失落啊。如果他以后这个人以后有一天失落了，从恩典中堕落了，那就是起初上帝拣选就失败了，或者上帝根本就没有拣选。所以既然是神的拣选，就一定不会同时存在失落这件事情啊。如果有失落，那就是神起初根本就没有拣选他。你比如说犹大就是从恩典中堕落，我说的是那个麦族的犹大，他就是从恩典中堕落了，他就属于那种被招但是没有被选。这个被选其实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所以犹大不要看他在门徒当中就是那么长的时间啊，好像外表跟个门徒一样，但是从起初他就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啊。所以真正十二门徒当中真正被拣选的是后面那个抽签出来的马提亚，那是在创世以前被神拣选的啊。犹大只是在麦子当中的一个败子啊，是掺杂在其中。所以为什么说蒙恩得救的人一定不会失落呢？所以这是上帝拣选的必然结果啊。这毕竟如果他失落，他就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就不是真正被上帝所拣选的人。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今生在这个地上，我们就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就心里确确实实真知道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我们真有这个确据。为什么有这个确据呢？就是因为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三章、六章、十章、彼得后书的一章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永不失落我们，所以我们会有这个确据。所以蒙恩得救的确据是建立在上帝不会再丢弃我们，或者上帝不会再许可我们失落堕落，上帝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上帝不会再丢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上帝，我们不会再从上帝手中掉落，不会的。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得救的确据。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我们连得救的确据都没有啊。你今天觉得我得救了，过两天觉得哎呀我没有得救啊，我会是不是哪一天我又堕落了，我的信心又失落了，会不会？你会一直在这个怀疑当中，你在这个怀疑当中，其实你就没有蒙恩得救的确据。那如果我们有蒙恩得救的确据，而且圣经确实告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确实心中有这个确据。为什么有这个确据呢？所以归根结底的说，就是不仅是我曾经得救这样的确据，而是我会一直得救这样的确据，这才叫确据啊。不仅仅是心里确实知道我当初决志信主耶稣的那个信心是真实的，心中也确实知道我这个真实的信心当初怎样到以后也是怎样，也不会失落，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才叫得救的确据。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确据呢？因为我相信就像保罗说的，神必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或者神必保守他所交托给我的，就是生命。所以这就是圣徒的坚忍，或者圣徒蒙保守。第一呢，就是蒙恩得救的人不会再从恩典中堕落了。然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本质上是神的保守。然后我们也强调人的坚守，人要顺从 神的圣灵在人心目 生命中的带领，人要顺从。其实我们刚才也强调这个顺从，顺从不要从一个消极的方面去理解，就是我只要跟上就好了，我只要配合就好了，顺从是在自由里面，在自由里面顺从，那就是非常积极的，非常积极，就是耶稣说的，别人拿你礼，你把外也给他，别人让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才是自由的顺从，所以这是圣徒的坚韧。而圣徒的坚韧呢，我们也说到，圣经给我们一个画面，就是长跑马拉松，所以不是短跑的。然后圣徒坚韧以及神，圣徒必定蒙神的保守。第一个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最可靠的证据，因为这是神拣选的，神拣选，上帝是不变的，永恒不变的上帝，昨日今日到将来，上帝永远不变。上帝在创世以前拣选了，上帝在将来在以后，上帝也必定保守。圣经说神不背乎他自己，神不背乎他自己。那么这也是我们真正得救的确据，我们不是信，不是心中有这样的确据，我曾经相信过耶稣，这不是确据，而是我相信耶稣的这个信心永远不会变，这是确据，然后我因信称义，因信被上帝称义。好，我们再从长跑这个画面来更多的思想基督徒的坚韧或者圣徒的坚韧。我们一起把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读一下哈，在腓立比书的3:12-14，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一起来读腓立比书3:12-14，十二节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里就是描述一个长跑的人，长跑的人。然后呢，这几节经文呢，首先就表达这个长跑的人呢，让我们说他心里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怎样的心态，他在这个奔跑过程当中他一个怎样的心态。第一个心态是什么？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心态简单的就是说，他一定要有不满的心态，就是我还没有得着，我还不够。所以按另外一句话说，就是按我当知道的，我还有很多我不知道，按着我本来应当去做的，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做，我还完全不够，不完全，我还远远没有达到神期望我达到的，或者说我也远远没有达到我自己期望达到的那个生命状态。所以这是一个奔跑的人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他不满，他不自满，这样说哈，他不自满，所以他才会竭力追求，他心中永远有这个饥渴。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话叫什么？ Keep hungry， 是不是？你一直要很饥渴啊，这当然是世界上的人讲这样的话，你一定要非常的饥渴，你才能够成功。一些人教导别人啊，你要怎样在职场上面呢，在学习当中啊，在你生活状态当中，你怎样才能够做得很好呢？那么第一个，你要很饿，你要饥渴感，你要有那种饥渴感。其实我觉得这是这些世界上的人呢，就是从圣经当中所借用的一个概念。圣经当中一直告诉我们，我们跑长跑的人，圣徒的坚韧，第一个我们要有饥渴感，我才能跑得下去。如果我自满了，那我肯定不会跑，对不对？那圣经中有没有这样自满而不愿意奔跑的呢？有，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老底家教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了，什么都不缺了，各样的事情都丰富了，结果神说他们不冷又不热，像温吞水，神要把他们从口中吐出去，因为他们自满了。以前那个哥林多教会在信心非常 不好的状态，他们也是非常自满的教会啊，所以他们当中出现很多的罪啊。所以长跑者就是第一个，我们有饥渴，永远是饥渴啊，或者另外一条，我们永远不会自以为义啊，就像老底家教会那样，哦，什么都一样都不缺了，我已经啊完全的富足了，一样都不缺了啊，无论是我的义啊，我的好名声啊，我的知识智慧啊什么的，那这样的人是不会跑的。所以圣徒的坚韧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心态啊，为什么去跑？因为我很饥渴啊，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也就是说我还远远没有得着，远远没有完全。其实当保罗说这样的话呢啊，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保罗确实是已经为耶稣的缘故把一切都撇下了来跟从耶稣啊，保罗可以说为了主的缘故把他一切都摆上了，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保罗已经把自己的全人当作活祭交在神的手中，已经没有留下一样留给自己，世界上的一切他都撇下当作粪土了。就是即便像保罗这样的人，他都还说他还没有完全，而且远远没有完全啊，他还有这个饥渴感。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心态，就是有饥渴感啊，渴慕。第二个呢，不停的啊，因为你很渴慕，所以你不会停下来，因为你很想要，所以你不会停下来啊，竭力奔跑。然后第三就不保留，所以跑长跑就是竭力的啊，用尽全力。当然你会调整了，你不像跑马拉松一开始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你当然不是啊。我以前就是这样，我第一次跑800米的时候很失败，前面400米跑最快啊，冲到最前面，哎呀心里很洋洋得意，后面400米就惨了，完全惨掉啊。所以上前一圈，我们当时是学校运动会啊，大家鼓掌，我以为这个好快。后一圈，哎呀，所有人看到我那个样子，真的可怜呐、啊，拖到后面，哎，所以就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要竭力奔跑，但是并不是说你要就是像那凭血气那个样子啊，一下子就有人讲过一句话，你不可以在每一个战壕都战死，是不是？有些地方你要拼命，有些地方呢你要保存力量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长跑的过程当中你要用尽全力，你不要到最后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你才发现，哎呀，我还有上帝给我的恩赐我没有使用出来啊，就像那个1000两银子的啊，最后当神回来要交账的时候，他说啊，我还有我神给我的1000两我没用啊，我一直留在这里啊，那就糟糕，那你就是没有竭力了啊。然后这里也强调呢，一个长跑的人呢是忘记背后啊，忘记背后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就是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所以这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忘记背后很重要。然后这里也说为什么跑呢，得着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或做所要我得着的。这句话我们中文讲起来可能有点绕口啊，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就是什么呢，我为什么要跑，就是我要得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我要跑的原因。用通俗的话说，耶稣今天把我抓过来，耶稣把我抓过来是有目的的，上帝这样做是有目的的啊，他要给我些什么他才把我抓过来，而我要把上帝要给我的东西我一定要得到啊。我们举个例子，使徒保罗他从大树的扫罗后来认罪悔改成为使徒，成为保罗，这不是他自愿的，不是他自发的，是上帝抓住了他。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抓住了他，就把扫罗这个人就抓住了。耶稣在扫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主动的临到保罗，然后耶稣就把保罗就抓住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抓住保罗呢？ 耶稣对保罗这个人生命是有目的的，要给他预备了东西，要给他，这就是所谓的赏赐，要给保罗。所以保罗就是这样说，既然耶稣抓住了我，那耶稣他一定预备了东西要给我，那我就要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抓住。所以这就是保罗要跑的目的，要奔跑的目的。所以上帝得到了我，上帝抓到了我，有神的目的的，有神要给我的赏赐的，那我一定要把这个赏赐要抓住。所以这是奔跑的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简单的说，我们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我们被上帝抓住了，上帝抓住了我们，那这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上帝为我们所预备荣耀的冠冕，那我就要去把它竭力要抓住。所以这使徒保罗说，这是他奔跑的奔跑的目的。就为什么跑？因为神抓住我了呀，神给我预备了好处啊，天上的冠冕呢，所以我要跑，我要抓住这个冠冕。那么其实同样的意思呢，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下面这一节也说了，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我们奔跑的原因，要得奖赏啊，因为这是上帝抓我的原因。上帝从四世纪上那么多的人当中预定拣选我，把我抓出来挑出来，他才为我预备了奖赏，那我要一定要抓住，这是我奔跑的原因。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方向是神所设定的，我们奔跑是为什么？是要得神给我们预备的奖赏啊！你很多人奔跑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得神为他预备的奖赏，但是基督徒奔跑的目的是要得神为我预备的奖赏，天上的奖赏啊，这个其实也要说，这是天上的上面的啊。然后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一个奔跑者呢，只有一件事哈，就是忘记背后，这个很重要。第一个是忘记背后，第二个才是努力面前。也就是说，你不忘记背后，你没有办法努力面前。那什么叫忘记背后呢？我们还是从使徒保罗身上来看，使徒保罗忘记的是什么？使徒保罗他说忘记背后，他自己忘记了什么？背后，对，背后，那这背后，对，使徒保罗说是什么呢？世界。哎，对，刚刚我有听到有人说世界，是不是他自己，他说他把世界都丢下了，是不是啊？世上的以前这些在他看是什么没有价值的东西了，都撇下了啊，忘记背后。这个背后里面包含世界，还有什么？刚刚我听到有人说一切是吗？ OK， 好，保罗他曾经说他以前是怎样的人呢？就是他以前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啊？他以前是最好的这个加玛列手下的这个最好的学生，他以前也是自以为义的，是吧？他是按照我的以前的那个行为无可指摘，就是说他是以前他也是靠行为成义，他是靠行律法成义的。然后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把这些也都撇下了，他撇下了什么？撇下了自己的义，就是我以前在人看来，我以前还有很多很好的地方，很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人看来，但他跑上了这条耶稣让他跑的路，他把这些全部丢下了。为什么要丢？因为不丢他没有办法跑，没有办法努力面前。所以我们要努力面前，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过去在世界上不仅仅是那些眼部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那些东西要丢掉，其实也有精神骄傲在里面，就是世界所来的那些什么好名声、好地位，别人对我们的称赞，包括我们自己心中的从世界来的荣誉感啊，荣誉感。保罗以前他很有荣誉感，他说你看我血统纯正，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然后我又受过最好的神学教育，然后我行为上无可指摘，他有很强的荣誉感，从世界来荣誉感，但他都抛弃。抛弃的一个特点，他在基督里他看自己是什么？罪人中的罪魁，是不是？他以前可不是这样看自己的， 他以前看自己，哇，我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呐、啊，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一样的人，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一样的，我多么优秀，我多么好啊！他甚至他夸口比那个少年官夸口还要厉害，啊，他说他以前是为神大发热心的，是不是？但是那个少年官都没有夸口他为神大发热心，他没有。其实保罗他以前是一个比少年官还要骄傲的一个人，因为他的骄傲在他看是有基础的，我确实做得不错呀，我确实做得不错。但是他跑上这条生命之路，他把以前这些都丢了，他说我是罪魁。所以忘记背后当然是忘记这个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也是忘记我们以前自以为义的那些东西，从世界来的那些东西，也都抛在脑后，抛在后面，因为那些东西会成为重担，会压住我们，让我们永远跑不上、跑不了这条路。所以，认罪悔改是蒙恩得救的一个前提。你没有真正认罪悔改，你跑得再快，其实都跑错了。那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跑很快但是跑错的呢？有，马太福音七章的二十二节，就是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不是奉主的名啊、行异能啊、就是赶鬼行异能嘛，做各样的奉主的名，他们都跑很快，是不是？他们都觉得自己我跑很快，我奉上帝的名跑很快，但结果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因为他们从起点就跑错了。他们没有经过那个认罪悔改的起点，他们就像以前的那个悔改之前的保罗一样，啊，我都做得很好，行为上的义我都非常非常好啊。他没有经过认罪悔改，他不看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他来到上帝面前数算的是自己的义，没有数算耶稣的义，啊，所以整个都跑错了，完全都跑错了。所以保罗所忘记背后的不仅仅是世界上的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骄傲，也忘记他自己的义，以前的义通通忘记啊，要不然这就是一个他的没有跑下去、没有办法跑下去的一个重担压住他。然后同样也忘记什么？忘记他的失败。他说我以前那是抵挡逼迫基督、逼迫教会的人，我以前是罪魁啊，我哪有什么？哪有资格来跟从耶稣呢？但是他把这个他也丢下了。他说我就有资格跟从耶稣，因为耶稣连我这个罪魁他都拯救。所以他一个方面抛弃自己以前从世界来的义，他的自以为义；另外一个方面也抛弃他自己的那种罪疚感啊，罪疚感，他也有非常重的罪疚感，他也抛弃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连我罪魁他都救，那我有什么资格不来跟从耶稣、不来奔跑呢？所以这是他保罗忘记背后的。其实，圣灵主耶稣为什么特别拣选保罗这个人？因为保罗为什么称他为外邦人的使徒呢？他确实成为我们这许许多多外邦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常常思想的人物，因为我们这许许多多外邦人很多的时候。很像保罗，或者很像以前蒙恩得救的保罗，非常像的。哎，所以上帝就特别拣选保罗，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就从保罗身上看见他在奔跑，他为什么跑？他要得着神要他得到的东西，神抓住了他，神要让他得天上的赏赐，他要得这个赏赐，竭力奔跑。然后，怎样的奔跑呢？要一定要忘记背后，忘记我以前的义，世界上的义，忘记我以前的罪，耶稣把我的罪已经洗净了，啊，然后我才可以努力面前，然后这才是圣徒的坚韧，啊，在这个地上跑一生之久，所以经历各样的患难不以为耻，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必保守我所交付给他的，就是我的命。我把我的命交到耶稣手中，耶稣必定保守。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呼召拣选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啊，赐下圣灵， 保守光照带领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不失落，不灰心不跌倒。主啊，愿圣灵将神的话语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面。主啊，愿我们常常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我们生命的粮食，得到我们生命的供应。主啊，让我们能够思想圣灵在保罗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也给我们有一个从神来的信心、热心和勇气，来顺从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不是那种消极的配合和屈从，乃是积极的带着甘愿、带着自由的心去顺从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